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至少是我最想聊的一个话题，叫上帝的祝福。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不想要上帝的祝福，很多人心里想，我来到上帝这里不就是要祝福的吗？我们现在是迷思下半场，所以我们要来聊关于上帝祝福的迷思。先跟在我们录音室的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你好，麦子。
好 ，Helen 你好。
阳光你好。
你好 ，Helen 你好，麦子，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对，我们迷思三人组啊又上线了。我们在上一节呢非常情绪饱满的聊了两个关于上帝祝福的迷思。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还要进到迷思三，也就是关于上帝祝福的迷思。我们想得到上帝祝福，我们也知道上帝能祝福我们。可是我们在对于上帝祝福这件事情上，有时候我们想多了或者想歪了哈，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也有想少了的，
也有想少，对，计算不清。
对。
好，我们马上进到迷思三。迷思三的命题是这样的，他说，新约教导基督徒只会受到属灵上的祝福，不同于旧约的物质祝福。
好，这我刚才说你不要把上帝祝福想少了，这不就来了
这就来了。哎，你别说哈，这个我知道他会引用的经文是什么，这就是以弗所书哈一章三节，这个里面写过啊，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刚开始读这卷书的时候哈，看到这节经文我开心的不行。但是呢，我看错了几个字，我没看到天上这个字儿，我只看到把各样福气属灵，我也没看到啊，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脑袋过滤嘛，就是带着旧有的观念的时候读圣经，
我们就去跟求黄大仙
差不多。对，我一看，你看这个神多好啊，他在基督里把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我。
是的，
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各样福气，我既没看到天上，也没看见属灵，这到后面好长时间我才看到这俩字。
这个我觉得倒也无妨啊，因为这样一漏掉呢，其实倒也挺全面的。因为上帝的祝福呢，既包括天上，也包括地下，既包括属灵，也包括物质的。
是的，
我刚才这个迷思里边，前半句缺了一个，后半句又缺了一个，加起来那就完整了。新约旧约它都有属灵祝福和物质祝福。谁说旧约只有物质祝福没有属灵祝福？我们上半场不聊了吗？上帝要赐给我们最大的是要称为义人。你以后要成为上帝的国度，要去祝福很多的人。这些都是属灵的祝福啊。
对。
当然就是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然是有很多物质祝福。
对。
但是它是首先是一个属灵的祝福，你被称为义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祝福。就像我们上面讲，你有上帝儿女的名分啊，这是多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嘞。那些有迷思的朋友怎么会就把它这个就看不见嘞？
门的一些基督徒，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很热心的给人家说，你跟我去信基督吧，一信基督你看我身体也好了，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顺当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听到的不是一句两句啊。最开始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你来吧，来我给你大米，或者说你怎样来，我给你一些能看得见的好处。我们今天说我们开一个英语补习班，你来我们教会吧。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是吸引人到教会来的。但是吸引人到教会来之后，最终还要解决的是上帝让你知道的和他的关系。最终他赐给你的是一个关系，用他的话说是给你的一个资格，给你的一个名分。资格和名分无非就是明确你和他的关系。我可以用这些手段让你来，我不是骗你来，这些东西也是给你的。来了之后让你知道我要给你的可不止这些啊。对吧？所以说在传福音的初期，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可能你把完备的福音整整齐齐的讲出来，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对方也不一定有这样的 去承接你给他福音的、
这个、
对能力。所以说关系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看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去衡量神有没有给我们祝福的时候，认识关系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非常赞同，关系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所谓叫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啊，关系是一。
对，
上帝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啊、祝福啊，很多的什么刚才讲的家庭关系的理顺啊，啊，工作找到了呀，这个找到对象啊，类似一堆的这个事情，
对，
全是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上帝儿女的名分，这个是最关键的一，那后面的这些事情，我们啊去看重也好，去享受也好，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是的。
但是如果你只看重后面的那个零，你忘了那个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你从这个花丛中剪下一根漂亮的花放在你的花瓶里面一样的。
嗯，它活不下来。
过两天它就它就枯了啊，到明年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所以说与其我们不停的在这儿掰扯属灵的属世的、属灵的物质的，不如去注目在关系上。尽管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关系里的人，我们不一定能够认可关系，也不一定能够认识关系。如果一旦我们认识关系之后，我们的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我这儿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一个小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我周围的。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小女儿大五岁。刚生下大女儿的时候，当然这个孩子从他们身上得到的爱就非常多。等这个孩子五岁的时候，他妹妹出生了，妈妈的一些注意力自然会转移到妹妹身上哈。那个大女儿多少就有一些失落。等这个小女儿长到五岁左右的时候，大女儿十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心理上是产生了一些问题。产生的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但是隐隐的让人感觉到他长期的陷于不开心中。因为在孩子的眼里，妈妈的爱就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东西，他一分都不想让别人分走。孩子才十岁啊，你说太多的他听不懂啊，你给他讲大道理他都明白，但他确实有对爱的这个渴望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这个姊妹就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无意中一句话就戳动女儿的心的。他说我领着我女儿散步，我就给我女儿说，他说孩子，你不要老嫉妒妹妹，你老觉得妹妹得到的陪伴多，你知道你比妹妹多了一个什么福利吗？他女儿说，我什么都没得到啊，有他以后我得失去很多啊，而且现在你看你照顾他比我多，你比妹妹多和妈妈在一起五年呢、啊。他说孩子一下就释然了，他说孩子一下就觉得平衡了。这就是明确关系，就是你和我在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是要比你妹妹永远多五年的。所以说我们不见得明白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老觉得我们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最后我们落了个什么呢？就很多基督徒，如果他去给他的老同学传福音，他同学说，那你信你那个耶和华神信了那么长时间，你现在房子没我大，孩子没我的孩子工作好，你的身体也不行，你信了个啥呢？对吧？所以说我们得到的这个珍贵的东西，好多人说我在最后一刻在信主，不是也和你们一起去天国吗？但是你要知道，你和上帝早认识五年，早认识二十年，你得到的那个东西有多么的宝贵啊。
举个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如果你非常爱一个人，爱慕一个人，是吧，你肯定想着赶紧跟他结婚吧，别想着等我死了咱们再结婚吧，是吧。
承接上帝的恩典的整个过程也非常的重要，比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差。
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以后呢，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爱的关系。
刚才 Helen 呢是用以弗所书来作为一个支持，就说基督徒只会受到属灵的祝福，是吧。那我现在同样用使徒保罗说的另外一段话来支持，说不仅只有属灵的祝福。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加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里边就说，如果你做一个奉献， 那么你不仅会得到属灵的祝福，而且还存在天上，这不就是显然就是属灵的嘛？
嗯，
那还有属世的，他就说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啊。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奉献了，你去捐赠了。你去爱别人，去怜悯别人了，你照样能常常充足。不要以为你给了你就没有了。
嗯嗯。
而且他说，我不仅要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我就觉得这个挺挑战我们的传统观念的，就生而为人哈，我们认为我们得到这些祝福，我们不太想我们得到了以后会怎么样，拿来拿来，我堆起堆起堆砌啊，收集什么。某种角度来讲，实际上是我们贪得无厌。但是我觉得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光是说，哎，我也想要这种祝福，我不仅想要属灵的，我其实也想要这个属世的。好像你们刚才一分享，我知道我不仅有属灵的，我应该也有物质的。
嗯嗯，
好，但是我们拿到这祝福，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想的。
能多行各样的
善事。对，对的，就是上帝给你这些祝福，不是让你收集起来，不是的。上帝如果是这样子赐福你一个收集癖的话，我相信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这很重要。
到底上帝赐福了我们属世的物质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多行各样的善事。
对的，
就是有余的补不足。敬拜马门的问题就是在于，其实是有余的去剥削不足的。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是有余的，要去补足补足。也就是说，如果我有更多，那我就有更大的能力去可以帮助那些缺乏的人。我们的世界是倒行逆施的，我们要物质祝福，就像看你讲的，我只想收在我这里，我不想给出去的。
回到你刚才那句话，就是接不住这泼天的祝福。
那要接住的话，你要成为一条什么大江大河，你才能接住天上的这个泼天的富贵，然后你这个大江大河你还能够滋润万。哎，我觉得讲到这里应该插播一个远东广播电台的广告，欢迎大家多多捐助支持远东广播电台的事工。
这个还必须由麦子自己来讲，我和阳光都没想到呢，非常感谢。这应该说一下，其实是神给机会。我觉得用捐赠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给出去也好，不如说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
对，是的。
嗯，
脑海里出现一个图像啊，就是什么人呢？是他只要上帝的祝福，他不要去祝福别人啊，就好像这个地震之后啊，会形成那个堰塞湖，
嗯，
对
吧？对，这个堰塞湖呢，啊，跟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我们造的这个水电站大坝的，
嗯，
原理是一样，
嗯，
就把那个
搂住
啊，都截住，但是大家都知道。水力发电站呢，它是为了滋润下游，它是有规则，而且这个水就是要放下去的。
对的。
而放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发电祝福，还有这个防洪啊，
调洪、
这个哎、对，调洪。但是堰塞湖看上去它跟那个大坝一样，我收集这个水，但最终它是不愿意流出去的。但是大家就知道，堰塞湖最后的是悲剧。垮塌和悲剧。
嗯
嗯，
堰塞湖不是个祝福。
对，所以神的祝福你必须收了，你是要去给，你这样你才能自身成为祝福，别人也被受祝福。如果你只是想做个堰塞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垮塌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神在我们身上施行主权，他有可能是借着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见证他，他有可能是借着在我们身上出现的苦难让我们见证他。所以我还是认为受到他的关系的祝福是所有祝福的一个起点。
因为我们上半场呢，其实比较偏重讲属灵的这个祝福，强调属灵祝福的重要性。然后其实我们下半场，我们现在有点在就是平衡和补足，就是除了属灵的祝福，我们还是有这个物质的祝福的，但是前提是属灵的祝福是一，我们属物质的祝福是零，然后我们只是个管家，我们就算有很多属物质的祝福，你也是要把它管理好，去祝福他人。所以这样的理解呢，就会比较完整。啊，否则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你谈了属灵的祝福之后，又谈属物质的祝福，你不是又是成功神学吗？啊，其实不是的。就跟我们上半场结合在一起去听的时候，就能够明白，我们是要接受属灵的 祝福，追求属灵的祝福为先。你要相信神会给你物质的祝福，但是你拿了这些物质的祝福之后，是要去祝福其他人的啊，成为一个好管家。那我觉得这样的时候，你在承接啊物质祝福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水坝、水电站，而不是成为一个堰塞湖。
从这个命题上来说，我们说我们掰扯的是物质啊、属灵啊，以及刚才你们说到的位分啊，或者是后嗣的身份啊，或者是说关系啊，实际上上帝就是要祝福你。但是如果我信上帝，我就是冲着他的祝福里面的物质祝福来的，这就是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之后，他出现了非常多的疑问和出现了非常多的质问的原因。
哎，你这句话正好点出了我们下一个迷思的命题。这个迷思四是这样说的，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爱赐予礼物者，而不是礼物本身。哇，这个都成为一个迷思了，因为我记得阳光最爱说这句话，来，阳光好好的这个反省反省。
我还是这样认为，我认为认识神可能比认识礼物更重要一些。当然从这个迷思的正解来说呢，我们不应该割裂两者，对吧？我们不应该把礼物和给赐给礼物的这一位，还有他这个礼物所承载的他的心意，把它割裂开，它实际上也是割裂不开的。但是我们往往容易犯的错误，可能还是关注礼物本身。当然礼物本身也很重要。
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把这句话里边的这个爱啊等同的话啊，我觉得就有问题了。
等同，
哎，就是我爱这个赐礼物者，然后我也爱他所赐的礼物。如果你这个爱是同一个等级的话，那就有问题了。甚至说，我们常常的迷思和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爱礼物超过爱礼物赐予者本身。那这个圣经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就讲到希腊文的时候，这个爱有分好几等嘛，是吧？最高等的阿嘎贝的爱，
它就是神对人的爱，
神对人的牺牲的爱。然后那普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友爱，那然后之后还有父母啊、兄弟姐妹，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啊亲情啊情爱，那它是不同的等级的，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礼物是一个比较低的等级啊，我就喜爱，我觉得挺好的。但是爱神，我永远超过，我爱神的那种强烈感，永远要远远超过。那么，我觉得这句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基督徒应该强烈的爱赐他的礼物者，对于他所赐的礼物，你可以喜欢，没问题。
但是哦，我觉得他这个迷思呢，其实是一个提醒。你刚刚说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理想状况，
对。
但是真实的人就是真实的人，有着真实人性的基督徒，我们的人性没有那么理想化，我们往往看见好的东西，第一个是看得见的，第二抓得住的这些东西哈，我们往往会爱他，以至于爱成偶像。
我们爱神，我们自然爱他创造的一切的美好。
那个爱，我们最高的爱是给我们的神的。
对，
我同时也可以爱他，因着爱神他赐给我的礼物，这是没有错的。这个是一个理想状况，但是败坏的人往往出现的问题在哪儿？就是因为礼物是看得见的，最高的神是看不见的，他很容易把最高神所赐的礼物，甚至些好的东西当成偶像。我的意思就是说，偶像的产生很容易从这个爱产生出来。
因为我们很熟悉约翰一书讲的嘛，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嘛，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是神造的嘛，神赐给我们人的礼物嘛，他创造人之后说是这是圣豪嘛，那肉体是不是礼物啊？当然是礼物。那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美丽的多元的啊，这些景色也好，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山山水水都是很美的，这也是神造的礼物啊。我们有很多能力，这也是神赐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造的肉体创造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这个能力看作是神是至高的，我们是最在乎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 彻头的彻尾的偶像，
对，
他就变成不是从父来的了。
诺斯底主义它本身是一个把精神和物质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提醒不要变得对所有的物质没有一个享受的心，而拒绝神赐予的美好。
苦修和禁欲主义，那其实它属于这个今生的骄傲嘛，
嗯，
因为我比别人更属灵，这不就是今生的骄傲嘛，对吧？就在这个领域当中。
对，
但是呢有很多修士，比如说著名的沙漠修士，
嗯，对
啊，他们也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位修士，我们叫安东尼啊，
安东尼吧，
在沙漠的这个洞穴里边，嗯，他待着苦修，每半年别人给他送一次面包，硬邦邦的面包，就是吃半年，是吧？他主要是靠他的这个里边的一些水啊、水源呐，啊，还有就是里边的一些小动物，啊，他抓了可能吃啊干嘛。别人去看的时候，以为他会死掉了，但是没想到他出来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年轻、更加充满了力量、更加最智慧的一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苦修他未必是带来一个很痛苦的一个。
对，因为是动机的问题，我们判定不了动机，我们只能说是提醒。苦修里面有真心是要节制身体的欲望去寻求神的，
嗯，
那有没有假冒伪善的呢？当然也有啦，
嗯。
那关于上帝的祝福有很多的迷思，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迷思，嗯，说祝福只是神的工作。
嗯，
就这么一句话他到底在讲啥呢？他是不是说祝福只是上帝的工作，人起不了什么作用，
嗯，啊，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潜台词
啊，
嗯，对啊，你人没有资格祝福，也没有
能力祝福，对对对对，
嗯，就完全被动哈，
嗯，
对，
他其实这种迷思就认为我们在神的祝福中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这个迷思蛮有意思的哈，
嗯，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小例子哈，就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嗯，
就讲有一场洪水来了，有人落水了
啊，对
对，是吧？我一讲开头，
对，
有几个人来救他，
他祷告
啊，对，祷告
救他，要上帝救他，
对对对，对，然后呢，
结果来了三次，
啊，来了三次，一个是划水的过来啊，把你救走，他不要，说神会来救我的，
嗯，
然后一个船过来了，他也说我也不要，上帝会来救我的，嗯，最后飞机来了哈，
对，
他说我也不要，上帝会来救我的，等他。这个上了天堂，他就跟上帝讨论说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说我不是派了三拨人来救你吗？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讲的祝福呢是神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讲这话是对的，
对
啊。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神祝福他是通过很多管道和渠道嘛，那所以一切的源头的确是祝福，就是神的工作，这话是对，但是祝福它具体还有很多，我们讲活生生的人和事来呈现出来这个祝福，
哎，这个
对吧？你不能说我只需要纯而又纯的神直接跟我说话和祝福，
天上飘来五个字，
哎，对，然后其他的我通通不认可，这就不对了。
这个也有点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容易犯的毛病哈，就是说传福音这么费事儿，你上帝直接显现不就完了，还需要人传，立马一个就灭霸响指一下，打一个响指，立马所有人都悔改了，所有人都信了。
对啊，
你还吭哧吭哧2000年了，然后前赴后继还死那么多人，对吧？你不如上帝你直接来做，反正都是你的工作。我觉得他就是忘了，就是我们这位神哈，创天造地，甚至他有能力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重新造人，都不要这波人，这届人民不行，嗯，他都可以完全把他们给清除掉，但他没有，他在时空里面给人留足够长的时间悔改，所以这位神呢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他居然愿意给我们机会进到他的工作里面，
有份于他的工作，
成为被他使用的去祝福别人的管道。
嗯，如果说我们只停留在神祝福我们这件事的时候，如果说神做了一部分，我们还做了哪部分呢？我想来想去确实也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
本质上是的。
对，但是从麦子最开始上半集节目中他说到的神这个巨大的祝福，你要用怎样的一个器皿来承接这些祝福呢？还是让我有这样的感触的。那么你有没有做好承接这个祝福的准备和相信这个祝福以及在这个祝福中的信心呢？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对神的祝福的颂赞其实是人对神的祝福的回应，人应当尽的一些义务。
像这个迷思你看，圣经当中有很多 经文也都是可以给我们启示嘛。
嗯，
你说祝福是神的工作，这当然是啊。
嗯，
你看雅各书一章十七，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嗯，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对的。
我们前面讨论那么多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这神是一次一次祝福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承接这个祝福的一个器皿，但是他也是像一个接力棒的这个选手，那第一棒和你能跑这个接力是神给你开的这根路，否则你不能跑这个接力，他也不给你这个棒你也开不下去，但是这个祝福之棒是需要一茬又一茬人的
接力
去接力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份于这个接力，我们摸过这个接力棒，我们把这个接力棒继续传下去，不代表我们是发接力棒的人，而是说我们只是把这个接力棒分享祝福传递下去，仅此而已。所以我们是参与了这个工作的，我们是有参与度在里边。
是的是的。
对，但是开创不是我们的。
对对
对。这个机会也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神给的，
是神给的。
上帝本身是祝福的源头。
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你看旧约时代的先知、士师、国王啊，包括新约时代的使徒，他们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做了很多好事。你说这是祝福吗？肯定是祝福嘛，对不对啊？那么，包括你看我们的新约的书信里边，开头结尾常常都是祝福，
对，
是吧？这些都是祝福，所以人是可以给出祝福的，但是人只是把神给我们的祝福给出去，所以我们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是的，
是来自于神的。
对，
其实这样想真的挺美妙的。
嗯，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只知道拿拿拿，只知道自己，我就想要得到天下最好的啊，还有妒忌心，还有争竞的心，但就这样败坏的人，上帝居然说我祝福了你。你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的，上帝用我们去祝福别人。
对，今天的人不是老是找不到意义吗？今天的所有的人要么就是说没有意义活着就行了，要么就说你在活的过程中自己创造意义吧。
嗯，
我们既然成为了一个祝福的管道哈，那比如说远东广播电台就是一个祝福的管道。
嗯，
但是你这个收音机没有调到这个频道的时候，他这个祝福源源不断的流过你，你完全没有接受到。
嗯，
但是当你这个频道对了的时候，那你这个祝福就源源不断的进入到你这里边来。你比如说这个频道本身它也是一个祝福的工具嘛，它是局限的，但是它就是一个祝福的工具。那反过来我们人也是这样，当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我们既成为一个被祝福的对象，
嗯，
我们也会成为一个祝福的工具，上帝祝福别人的这个渠道。因为你被他祝福了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把这个祝福分享出去。
嗯，哎呀，我们今天把上帝祝福的迷思分析了五个啊，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能够接住上帝这泼天的祝福，也愿我们生命中行出上帝祝福我们，而愿透过我们去祝福更多人的这个奥秘来，愿我们行出来这种祝福，好吧？
好，
那也谢谢两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喽，
感谢主，感谢两位主持，感谢大家收听的朋友们，
嗯。
好，祝福大家，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